实在我们这是一系列的课，一开始先讲这个缘起的生命观，如果我们对这边不了解的话，后面的课可能就有点衔接不上。我简单来说呢，缘起的生命观就是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那个社会啊，有这么多的乱象，当然跟这个极端物质文明的有关系啊，极端功利主义有关系，但是最主要还是跟我们教育有关系。就是我们的教育里头呢，除了没有道德人格的这样培养之外呢，更缺乏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探讨，没有这样的教育。所以我们活的这一生呢，究竟要什么？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好，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的话，那老是这个随波逐流啊，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因为现行的教育呢，或者我们来看人的标准都是非常功利的哈，希望小孩子都是考高分、读名校、赚大钱、出人头地就好了。但是他这样会快乐吗？啊，这些都是问题。其实，最高学府或者是竹科里头不快乐的人呢，比一般地方还要多。或者我们过去我在西谷也是，因为呢，他有一个第一名的光环，他输不起，一直都是竞争。啊，所以生命的意义当然应该就是离苦得乐啊。但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想要在这个欲这个五欲里头去得快乐呢，不但没有得到快乐，还造了苦的因啊。所以生命的意义应该是这一期的生命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自己，增长自己的智慧，然后迈向这个离苦得乐。当得这个乐，最主要是佛法里头的三昧乐，再也没有老病死啊。所以呢，我们那样子讲呢，用从缘起的观念来讲呢，这样的一个生命观啊。那多数同学新来，所以可能不知道那一段，但是呢，在网站上都有，可以去点播。最主要就是什么呢？你要相信这一切呢都是业跟果，一切都是你自己可以去创造的，没有一个主宰者去审判你。像这个儒家的呢，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他把这些呢，孔老夫子把这些不可知的归诸于天，他那个天呢，又跟一般天神的天不一样，它是一个形而上的不可知的力量，叫做天。但是呢，老天只赋予了孔老夫子，没有赋予别人啊。天将以夫子为牧陀，要孔老夫子去教化别人，那么就是很不公平，别人为什么没有赋予啊？而这个儒家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不能算是宗教，因为他是一世论，他不讲过去，过去生也不讲来生啊。所以呢，如果这样不讲三世因果的呢，你就是用一个所谓的中恕之道呢，一般人呢很难去接受啊。我为什么要吃亏？如果不相信因果的话，为什么要吃亏？啊，事实上你要相信因果呢，哪有吃亏这件事呢？你要想去占别人便宜，你首先伤害你自己啊，因为你的贪烦恼动了。这个儒家是这样，道家呢就是施法自然啊，他也是类似有点唯物的味道，也没有讲来生的，死就是回归于自然了啊。这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一般呢，西方的神教哈，基督教啊，或者是我们讲东方的回教呢，都讲有个创世主，他们是二世论，他不讲前生，因为这全部是这个上帝造出来的。那么不讲这个前生的话，那你怎么去解释这一生呢？ 这一世有这么多的千差万别啊。你说这个有人生盲，生下来就是眼睛瞎了，是这个神要来行他的神迹。但其他生盲的人呢，没有碰到神的人呢，他如果他也信神呢，他为什么不得救？好，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而他说呢，来生呢信他可以升天堂呢，还要看神的旨意。好，而且呢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是唯一的创造者，然后他不是被创造的，就他主宰一切。这都是其他宗教的思想，我们佛法呢讲的是缘起，在这个造因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你创造的，等到到果报的时候呢，你只有受的份，但造因的时候呢，你有选择，所以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没有一个主宰者，这是非常自由的，我们不必受人家的审判，不必受人家的控制，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业力跟果报。好，这样的思想呢是比较正确的，而且它是三世，你今生为什么会这样，跟你不一定是前一生，就是过去多少生，它呢无名缘行行缘事，因为我们的无始劫来的无名呢，就造了这些业，这些业呢就形成我们的事，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智慧是什么样子啊，然后世缘名色就到了我们这一生，在母胎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些问题呢，你如果相信的话，你就不会再去做一些伤害自己，只为了眼前利益去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我讲了持戒这件事情呢，最主要是无愿意伤害自己，伤不伤害别人还在其次，你只要心里头的烦恼一动，贪心一动，嗔心一动，首先伤害你自己啊，因为他的烦恼力量加强了，下一次碰到这个情形呢，你的烦恼更容易动，就是这么简单。好，但是这些呢要讲到说压力呢，我还是等到这个有讲义你们容易懂一点。好，这个简单的来说呢，待会儿你看讲义也可以。好，压力呢就是它有压力的源头跟受力的一个面积啊，压力的源头呢就是外境的一些变化，让你感觉呢超乎你想象之外而不能去控制，这是压力的一个根源。再加上呢，因为这是外面境界的，还有就是你自己情绪上的一个变化，也就是你自己烦恼所变出来的啊，心情突然不好啊什么什么的，它这个心跟境就是压力的一个根源。受力面积呢就是你的心，你的心量，你的心的力量有多大，跟你的智慧啊，你的心量大就是你不会去随着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去做一个很惯性很情绪化的反应，而这样的话你的智慧呢才会有这样一个理性的思考呢就会介入。好，所以呢压力呢绝对不是外边给的，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样一个定义呢，我们才能讲这个调适压力。好，所以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西方的方法哈，但是那种去特别的去逃避到一些刺激性的东西里面哈，或者借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去麻痹自己呢，这样子去疏解压力我们是不同意的哈。因为比如说上网啦、烟啊、酒啊、毒品啊，这些它只是去麻痹你的大脑神经，让你去不去面对这个压力，而压力并没有解决，反而是它会造成你的心跟智慧呢越来越差，那么压力自然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么说是追求那种刺激的去什么高空弹跳冲浪啊这些呢，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哈，那感觉很刺激，什么自由落体啊，但是呢一点都没解决问题，只令你更散乱，让你的心更散乱而已哈。所以那些我们不采取，但其他的一些方法呢，像运动啊、舒缓啊，到时候看我们讲义上都有哈。这个 我们说的减少不必要的压力源啊，就是少做一些事啊，啊，自己有一些时间管理啊，什么这些的，啊，提高自我的那个能力哈，像休息与睡眠啊，调整饮食啊，医疗都可以的。还有我们讲了一个放松的方法哈，好几个放松的方法，最主要走路的放松的方法，还有这个静坐的放松方法，还有躺在那边的放松方法哈。另外当然有一个转移目标的，就是我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啦，或者我去做社工啊、志工啊，去帮助别人，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舒缓方法，但它只是舒缓，它跟逃避的不同就是你舒缓之后你还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好，逃避呢就是完全逃避，不去解决问题。好，所以呢我们呢先来一个救急的呢，就是你练习呢每天呢就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去放松放松，然后呢去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机会哈。但是呢当我们的压力暂时疏解哈，心平气和呢，我们是不是再应该想想这个缘起的生命究竟怎么回事，生命的意义究竟怎么回事，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所以呢就不应该再浑浑噩噩哈，这种麻木不仁的继续做压力的奴隶，在压力下过日子哈。其实我们上次讲过，压力其实有它正面意义，它是一个警讯，警告你呢你的生活出了问题，你的生命出了问题哈，希望你停下所有的事情呢去正视它，面对它，去解决问题哈。不过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恐惧呢来自于对死的恐惧。死呢要简单讲呢就是害怕失去，我们生命中失去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一种消逝跟死亡啊。但这里头呢就必须拿出，所以我们说用的方法是用佛法啊，就是世间呢的真相呢，生命的真相呢就是老病死，没有人不老不病不死。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耗费太大的精力去抗拒老病死，而是接纳这样一个生命的真相，然后呢去调整自己的心，应该是这样。其实我们耗费太大的精力在抗拒这个呢，越抗拒你其实越害怕。通常我们呢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呢，不是战就是逃，跟他抗拒或者逃避。多数人现在是麻痹了，根本不去面对死亡这个问题，尤其是年纪轻的。好，但是呢等到我们步入中年，开始这个参加这种追悼会多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稍微想一想这个问题了。好，不过呢我们不战也不逃，那要怎么办呢？那就其实我们下面要训练的方法就是你如如不动的去看破它，这一切都是无常，这一切都是缘起的，这一切都是无我的。好，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虽然觉得这件事情重要，但是呢却有很多的杂物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专心来面对生命最重要的问题。它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急。其实急的原因就是我们贪跟嗔，心里想不断的得到，我们心里头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休闲的时间还不行，我还要继续找一些事情来把它填补。因为我们害怕空虚，害怕空虚跟寂寞，还要拼命把这事情填起来，这一急就忙，然后就多事多业，心里也就越来越散乱。好，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必须呢就是采取我上次讲的哈，那我们就要从这边看了，那个其他的我们去看讲义哈。要放慢脚步，要少事少业，要化繁为简，要有效的运用时间。好，当然更重要就是要少欲知足，乐断乐休，然后活在当下。放慢脚步我们讲了很多了哈，过去的人呢他有这个闲暇来调适自己啊，但是现在呢你一个人要是动作慢一点或者悠闲一点呢，我们反而把它看成一个负面价值。昨天有位医生来看我，看他真的很忙，他来看我的病一直接电话， 但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呢，就是我自己在矽谷待过哈，不只说是不忙啊，是就好像觉得人家都忙我不忙奇怪啊，好像自己觉得不忙就好感觉不重要，被人家忽视的感觉。好，这个人很忙，电话一大堆，感觉自己非常重要哈，人家都要找我。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哈。我们呢，因为这个十九世纪的这个所谓的效率呢，就让我们认为说，在单位时间内做最多的工作量呢，就叫做效率啊。所以我们就追求效率，追求速度。其实这也是我们压力的一个根源哈。所以呢，我们呢匆匆忙忙的一心数用哈，一个时间里面做好多个事情啊，然后呢生怕浪费了时间，这样子你的心呢绝对是照顾不到，第一个你不能专注呢，事情也做不好，第二个呢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一急呢就会漠视周遭的一些事情哈，也不会去关怀啊，更看不到一些呢警讯啊，有这样一些问题哈。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啊，现在这些 email 啊、手机啊这些高科技的事情呢，啊，好像是节省时间的装置。实在说起来呢，它造成的压力呢，超过它节省时间消除的压力。为什么呢？我们自己想想看，因为我们把时间省下来了。我们只会去做更多的事情啊，好像是借了这个事情去做了，但是又多时间又继续，如果有手机就知道那个等到账单来才晓得。好，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必要吗？好，最主要我们的问题还就是在这里，不敢也不愿意去面对一个空虚跟闲暇，想尽办法呢去塞满一切。所以呢，这些东西的发明，当然你如果说是一个你本来就是很悠游从容的这样的人呢，你有这样一个工具呢，省下来时间呢是对你是更好，但多数人呢是为工具所用，好，都被电脑啊被手机所用了，好，而不是用它。因为我们总感觉好像还有一个下一个目标要追寻，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还有更高的目标，而希望做得更多更快更好，结果呢反而是一件事都做不好哈，更落后哈。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到上一次的我们讲到那个应该算是讲到第三页哈，基本上呢叫做事缓则圆哈。为什么呢？这个缓呢不是我们很慢啊，模糊，而是他很专注啊，很详慎、很详细的、很慎重的，他才能够悠游自在、从容中道啊。其实古时候就有这句话哈、啊：“有才而性缓呢，你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你的个性很缓呢，这才算是大的才华。”有智而气和，有智慧呢，但是你的这个气很平和，这才是大智慧啊。所以这个古时候就这样讲了。那么还有一这个话，要不要大家要去思维一下哈？越是碰到急的事情，处置急之事呢，欲宜缓。你急就表示这个事情重要，你越急越糟糕。比方说呢，我们要是赴一个约会。要赶时间的话，赶时间呢是在家里头动作快，你要是出了门开了车就不要赶，那很可能会出错的，很可能会出错啊。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就是什么，要练习练习呢，要沉得住气。什么叫做沉得住气？就是能够克制延缓你的欲望跟冲动，这是最初最第一步，就是你心有力量，不马上呢去做情绪化的反应。好，这个也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应试接物啊，常觉得有从容闲暇呢， 才看到你这个人有涵养。古时候的确是如此，现在呢，我们呢，真的是大家都要抢那一秒钟。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做事呢，好像留了点空间，留了点余地呢？很少，很少。其实那个才叫做涵养。用十分力量做五分事呢，还有几分呢留给自己的一些可能出错的地方留给无常，这样是比较合理哈。所以呢，我们应该呢要练习哈，一次只做一件事啊，不要把这个事情都排得满满的。而且呢，你在做这个事情呢，你要尤其是现在，你要留很多空间给无常。我是这种 A 型性格的人呢，就经常不迟到的人。后来我发现，不管好像只要中国人地方，好像不迟到才叫奇怪。可以留一点空间呢、给无常，因为有很多事情呢，不是你能够去主宰的哈。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练习呢？把生活的节奏变慢，好，就是有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呢，是超支在人，慢不下来没关系。是不是可以从你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做起？吃饭可不可以慢一点？我们总是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吧，可不可以吃慢一点？不要做别的事，你好好去品尝品尝那个吃的东西，看看自己的动作，这个绝对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好，说话可不可以慢一点？一说快就很容易出错啊。好，然后呢，动作呢是不是也能够慢一点？好，有些时候就算是赶路呢，走路走快一点了，但是心里头不慌，只是脚底下的步子加快，看看能不能这样子哈。这样子呢，整个人就会慢慢稳定下来。但是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并不是说哦，那好，我现在辞职，我搬到乡下去，我去种田，我就不忙了。其实绝对不是这样哈。我们城里头的人这样忙惯了呢，到乡下去度假还闲不下来，还要继续忙。好，我过去住在山里头呢，有一些那个野菜啊那些东西，那个城里面的人来啊，他来了这边到此一游呢，他绝对不要空手而返，那山苦瓜把你摘掉就算，连苦瓜藤都摘掉。哎，他不行，他闲不下来，总是要有点战利品。好，那搬个石头啊，摘个花的，那绝对都是这样哈。所以呢，我们要忙惯了，到哪里都是忙。也并不是叫你去改变环境，或者真的是去改变你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是这样子哈。主要是什么？要让你从内心开始放缓。什么叫做内心开始放缓呢？就是你每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只专注在这一件事。好，只专注这件事，这件事不做完，不做下一件事。好，如果这件事情重要的话，你把手机电话什么都关掉，只专注做这件事情。好，以这样的比较这个平静的心态呢，面对呢，你才能慢慢，后来你自然而然，你习惯这样的话，你就会去掉一些事情，就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好，你会发现呢，有很多事情是不必要的。好，不过呢，这边呢，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多静坐。好，因为你要训练你的专注能力，你不静坐呢，是不可能的。好，而你静坐的时候呢，已经是把外缘呢降到外面的干扰降到最低。好，而这时候呢，你要是心力不足呢，一样坐不住。初开始的人呢，他不是腿子痛，是心坐不住。好，所以这个时候只有静坐，因为你其他的方法怎么去训练耐力或者这些呢？难道跑这个马拉松你这个耐力毅力就好了吗？真的好，这边提倡呢就只有静坐。从静坐呢，有这么多的一些是妄想也好啊，昏沉也好啊，一些散乱也好啊，你在静坐这样一个很平稳的心态，看看你能不能去调伏， 看看你能不能去观无常观无我。如果在静坐的时候都不可能的话，那你在动的时候那是更是不可能的，好，更是不可能的。好，所以呢从这边来了，你要排除时间能静坐的话，就是怎么样，你真的得少事少业，你得化繁为简，你得有效的运用时间才可以。好，所以要呢要懂得割舍才能简朴。好，不管是就是我们物质上的东西或者心里头的一些事情呢，都要懂得割舍。啊，事情越少呢，啊，你的这个身心呢就越安定平衡，而越繁琐越复杂的生活呢，还有越多的需求呢，你的烦恼你的压力也就最大。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还是拉到佛法这边来讲，就是呢你觉受一个事情以后，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但是通常我们对于苦受立刻就是什么，想要去除它，对于乐受呢我们就想要贪求更多，所以第一步就是练习呢不贪不嗔。从哪里练习呢？你静坐的时候那一颗散乱的心，有腿痛的时候是不是要去贪那个腿舒服啊？有妄想是不是想把妄想杀掉，还是我就是很贪我这样做的气脉很舒服啊什么什么的，那你那个静坐是就失去了一些意义哈。它的确可以调适你的身体呢，但是呢对于贪嗔的烦恼可能没有调伏，只是在那时候不发作而已，好，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做才好呢？我们呢先从啊大家啊，我讲了上次讲的说想要改变一些事情，你要先做个记录，先从一天中啊你浪费时间最多最无意义的事情下手。比方说逛街、看报纸、看电视、上网、去管闲事，或者呢摆龙门阵，或者去应酬人情，你认为这些事情是重要的事情吗？不做会不会危害到你身心？做了可真是危害到你身心，因为它只会令你更散乱，而且还浪费你的时间，好，或者让你更担忧，看了报纸，看了那些评论性的节目更担忧，或者让你更贪婪，好。所以古时候有一句话说，事路崎岖啊，只宜省言省事，少说话少事，不晓得少了多少烦恼，少事少业少烦恼，啊，这个我们过去这句话好像听不太懂哈。所以呢，你并不是呢，一定需要做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几乎被一些毫不重要的事情所淹没了。啊，我们上次讲过，80%的事情呢，啊，对你的这个生活呢是毫不重要。对生命呢都没什么影响，10%呢是你不管它，别人也会去把它处理的。啊，80%跟我们身体有关，真正2%的时间，我们可以算一算我们这一天哈，所以做个写个日记很有意思啊。好，我经常上课的时候问说，我不敢说你一天打多少次妄想，因为太多了哈。我说你一天正念现起过几次？我看多数人都是个位数字，那就表示你花多少时间呢？你花多少时间在学习佛法呢？你花多少时间？所以来了什么事情来了，就是我还是知道这个常，我还知道这是我，我非得去跟这个无常、跟无我、跟这个世间的真相去抗拒。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调伏这样的事情呢？非常少。我们另外说那个8%的，我们也可能扩大很多。现在很多人花多少时间在买这些营养品，在找一些什么5分钟经理术啊， 什么十分钟让你致富啊，去看那些书，而不去相信因果。好，我们自己去算算那个账，就是你的时间是怎么过的。你一旦我讲有了这样缘起的生命观，知道这一生要什么，你自然这些事情你都会远离。所以还是要从学习佛法下手啊，因为呢，无明的缘起呢，那就是永远的老病死苦。好，另外呢，就是什么？我们好面子，不懂得说不。好，是大事小事呢，不管缓急轻重呢，都想要做得好。往往一件事没做完呢，又揽一件事情。好，所以像这些事情呢，都是问题哈。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哈？我问问大家，因为我们上那个礼拜天的课讲这个静坐，说了好几次，但是大家都没开始，很多人没有开始做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这种无始劫来的无明习气，就是我们喜欢到无欲里面去放逸。说是求这个利求欲是一回事，但是求名求人家的认同啊，经不起两句好话，你就要去帮人家做什么做什么，求人家认同或者跟人家争什么，争的不是争别人争面子，这样的事情呢，你占去了很大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个重要的事情。没有时间做重要的事情呢，等到读读佛经啊，或者是想想自己老病死，这时候啊，你的焦虑就出来了，你马上就有焦虑啊，我怎么还没做这些呢？可是呢，真正要你去做呢，你却什么叫做不死寻思，推推后日，故待于时。哎呀，等一下我一定做，我把这事情忙完一定做，其实就是逃避。而你逃避到哪里？你逃避到一些呢好像很轻松或者什么很无所谓的事情去了，你叫你不忙也不可能，但继续做那些杂事去了。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啊？所以呢，如果真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事情呢，实在是你一有时间就应该去做。我们能不能呢有一点空，我就练一练这个数息，就观一下无常呢？像我们刚刚在等讲义的时候，我也说了请大家静坐一下，我不晓得那时候你的心在干什么，好参考一下。好，如果这时候都没有打搅的情况下，你的正念也都出不来，那临命终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说真格的嘛，那时候怎么办呢？或者有一个大的状况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能够临危不乱吗？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好，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总有那么一天呢就等于没有那一天。因为我们讲的是什么？活在当下。你这一念一念空闲，你就可以去观察这个无常跟无我，你就可以让心平静下来修止观。啊，都是这样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嘛。好，所以呢还要注意啊，这是什么？我们轻诺呢就必定会寡信。你呢老是为了面子不懂得拒绝人，你答应人的事情呢就很容易办不到，轻诺必寡信。结果呢又不好意思寡信，所以你就一直忙，事事求圆满，结果重要的事没去做，没去做又有罪恶感又有焦虑啊。我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好好想一想。人贵立志啊，就是你要找出来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不相干的事情，什么是紧急的事情，都要想一想。像我自己必须得承认这件事啊，当然我是为了写东西，我接了一些那个个案， 现在个案越来越多，那我也就懒了，也是想说不应该会有人了，就还是来。那个主要那个通告还在，通告还在。那有一些我在电话上就拒绝掉了，但有一些不太忍心，就是感觉还有希望，但是呢，这把我时间占掉很多。好，我这边举个例子呢，小五跟我有去台中演讲，台中观音县。那么跟台北观音县碰到的问题几乎是类似，说实在的呢，就是对于这种已经心理状况到这样一个程度的呢，我们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跟他们一个建议就是什么，要改变一下就是这个整个观音县的宗旨，说是救苦啊，不是等他到已经很苦很苦的时候，是他即将危险的时候就应该救他嘛，寻声救苦嘛。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往教育，还是往教育这头走。这么多的諮商人员呢，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讲这个压力的疏解啊，我们可以团体一起来静坐啊，这些事情。所以我这个礼拜六又要跟他们再聚会，就是希望呢能够转到这样一个方向去。同样我们也是这样的，真的是很多事情呢，当然了，我们不排除有些人呢就是跟你有缘，然后他真的就是在那个牛角尖里头转不过个儿来，也许一点就通，但这样情形真的是不多，真的是不多。而且呢，多数我接到的一些是什么呢，都是父母亲带来的，那那效率就非常差，因为他不是自愿来的。好，他不是自愿来的，他不见得愿意改变自己，那种效率效果都比较差一点。所以哈，我们这边呢就多多注意哈，这个因为我们上次都讲过了，所以只是复习一下哈。所以你碰到事情呢，我这边有比较粗黑体的字哈，一定要什么度得量力啊，不要说是我的面子上啊，这次事情这个事情功德很大哦，我就一定要去做哈。你有没有这个德，有没有这个力，而且还要审视责人，这个事情究竟是逆势的操作，希望不大，还有你的对象是谁，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所以呢，我们呢如果强顺人情呢，免救世故呢，就把你的一生大事，什么事情啊，修行的事情就耽误了，去除压力的事情就耽误了。所以呢，人情上的事情啊，你要想修行呢，真的就不能讲人情。好，我觉得我这边就是做不太到，所以待在美国好一点，回来就做不太到，那个电话就接不完。啊，那我当然我改变的方针就是，我回美国自己用功了，不用写的。不用写了，你们到时候愿意来，愿意看就愿意看，然后那时候再问问题呢，就省了很多事。我要写也就是这些东西。好，现在计划就是一个大悲法门嘛，一个三七道品与止观，都讲了很多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缘起的生命教育，还有一个佛法安心之道，这是比较一般少谈到的啊，一般少谈到的啊。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写在那个第四页那边呢，你要远离这些损友跟烦人。明明知道这个人很烦，也许呢他跟你是朋友是亲戚，或者什么特别过去生的姻缘特别深，但是呢他来呢老是打你的闲岔，叫你出去去玩呢，去这个那个啊，你要拉他来听听课啊，或者要读读经呢，他不肯的。这种人你还是远离的好哈。啊，虽然他可能呢，有些时候真的很讲人情啊，给你带来一点那个短期的利益哈，你不必去忍气吞声的去忍受。因为不论他的短期利益有多大，这个损友带来的长期负担呢，会更大。好，我们好好想想这件事情哈。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强顺人情，啊，这是我的谁谁谁，他要叫我说，师父我今天请假， 我在美国就经常有这种事情啊。所以呢，难道只因为一个人，或许他的原意是好的，或许他跟我们的关系特别亲近，所以我们便应该让他抢夺我们宝贵的时间跟精力吗？好，想一想啊，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去交给别人浪费哈。那么我下面这句话是引这个预歇时论里面的话哈，预歇时论，多事多业多有所作呢，由此因缘爱要种种所作事业。我们静坐的时候呢啊，说是调举呢，这个调举多数是在你可意的境界上去调举，或许是你过去的得意事，或者你想一直想要去得到的东西。好，那么我们呢有这样的问题呢，你的心就很容易去散乱，你就不堪修学止观。好，这个在这个修所成立里面呢讲这个得三摩地有二十种事情我们要对治。好，第一个就是什么师无德，就是你要找一个老师呢是可以教你修学止观的，你才有希望。第二个就是伴无德，你要是跟你同行的善知识同学他不愿意修学止观，这也是问题，他一天到晚打你闲岔去做别的事。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想听这个学习哈，你去听闻这个佛法的这个欲望。第四个呢当然就是跟我们前身的这个带过来的业力有关，就是你虽然去听听不懂觉会裂，那又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下面是什么问题，就是你如果是难满难养，就你一天到晚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那么我们以出家那边本来就是以出家人为例，那么这个出家人就一定经常打电话给这个居士，打电话给那个居士，要他去做什么事，联络什么人，去弄什么东西来。你这样能静坐吗？你如果跟居士走得这样近的话，那么居士有事找你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出家人就是这样，就是跟居士的感情呢好得不得了，还可以勾肩搭背的，尤其是比丘尼有这样的问题。那你这样你这个事情呢，你就在那边你静坐的时候就是多事多业多有所作，爱要种种所作事业。好，我倒也不是赞叹我自己，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好哈，我背这个都背不完，所以呢你们的名字我只叫得出来一个人的，就是因为他是在医院里头认识的，就记得他，然后皈依的时候我给他取名字，其他的我对不起啊，我现在知道你姓什么而已，因为你打电话来，其他我都不知道。我希望呢应该是这样才好，就是我也不可能特别帮你什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就是法。所以我希望呢跟大家做同学，就是你如果读到什么好的哈，你也 email 给我。我这样有什么心得呢？他叫那个叫做 blog， 哎，我就摆在那边，你们都可以去看。就是这样子好一点。好，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电脑不是毒蛇猛兽哈，就看你怎么用，啊，你不要被它用就好。所以呢，你多事多语呢，不但增加你的过失呢，还损害你的智慧，而且滋长烦恼呢，障碍圣道啊。下面这都是从我自己的日记里面拿出来的哈。一生牵劳呢，总因为多事啊。啊，所以呢，叫还有一句话叫做"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好事不如无。不如无事好，因为我们呢根本还不到行菩萨道的时候，还没那个能力。好，当然下面就是有点过头了哈，这完全教训自己的哈，就是因为我那个心也是喜欢管闲事，忍不住啊，叫见事莫说，问事 就是跟这个修行没有关的事情，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无事早归。回来干什么？回来修止观。我最近呢，就是也是一个我们的，跟我认识了有五六年了哈，一位张居士，他提醒我一件事情，提醒得非常好。因为其实我过去我师父有教训过我这件事情，就是我可能不是这一生呢，可能是前生呢，熏习或者福报，我会看一点点相。看相就有一个问题，看了呢，看了也就算了，看了就要说。说呢也不是要吓唬你啊，就是希望真的是一个慈悲心啊，希望你能够赶快修学佛法能改。但这里就多出很多烦恼。我师父就说过，你这样去做的话，人家要么有些人呢被你说中了，他很隐私的事情呢他就吓一跳，他就对你排斥。要么他相信你呢，不是相信你的佛法，是相信你会看相。这些后遗症都不说，就是我最近，所以我跟你讲写的这些东西呢是我自己一个成长的经验。就是什么呢，我现在练习不看，为什么？一看我多很多烦恼嘛，一看我多很多分别嘛，就跟那个苦受乐受啊，去贪去嗔一样啊，还不如看什么无常，那就平等了嘛，每一个都是无常嘛，每一个都是毕竟空嘛，是不是就平等了呢？好，我再改这个习惯啊。那天就是因为我讲这个话呢，就我看到一群人的像都那样子，我在那就担心，就担心这一群小孩子的未来，而多数这个年纪的小孩子都是这样。那么担心担心又能怎么样呢？那共业就不是这么容易转了。其实台湾能够有今天呢，实在就是还有很多人在，不是不管是用功也好，做做慈善的事情也好，不然早完了，早完了。好，所以呢，有些时候做做法会，至少这个龙天呢、鬼神呢，他心里安一点，也还是好哈，也还是好。但是呢，我自己这个毛病要改，啊，自己要改这个分别心呢，少一点好，少一点好，好。所以呢，这边有讲哈，就是跟你生命中重要事情无关的，那么过去式呢，丢得一劫是一劫；现在式呢，了得一劫是一劫；未来的事情呢，省得一劫是一劫。世间呢最无畏的神呢就是什么很闲事啊，路上呢见到什么事情，我觉得不要去凑那个热闹哈，不管是对你有利啊或者无利的哈，说是人家什么便宜货啦，或者说什么有一群人呢正在那边围观什么了，这些都少管的好啊。这个白居易是佛教徒哈，白香山呢、啊、他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我有一言君记取，我有一句话你好好记下来哈。世间自取苦人多，我们的修行也是一样，障碍是哪来的？是你自己创造的。其实谁愿意伤害自己，谁愿自己取苦呢？就是没有智慧，是不是？好，今试问呢，劳扰烦苦之人，你觉得你很劳累啊，有这么多的困扰，有这么多的事情很累哈。那么这个事情呢，就碰到事情，此事亦尽可矣，这事情是不是就这样随他去就可以了呢？国属万不可以者乎？这个事情是非这样做不可吗？不做可不可以呢？当必恍然自悟矣啊。就是只有那个2% 的呢对治你的烦恼，那个是什么不能去放掉的，其他我们想想看，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好好想一想。我讲的这个 job 是我们要去做赚钱来维生的，但是 work 就是什么，我要去努力去达成我生命目标的，这两个还是有点差别的啊。不过现在呢已经搞成这样的，到哪里看呢都要加班的样子， 啊，经济不景气啊，反正那个老板也厉害啊，就拼命的，你要不加班可能会被开掉啊，就是。但是我今天讲真的，我又想起来那个学生，我记得哈，因为他当初是一个出版社介绍他给我的，那时候他读台大，就是玉珍，你的同学哈，他呢，他已经当过兵了，选择不读台大，不读了，原来台大好像日文系，然后那个中兴大学也不读了，他现在去做什么？去做公寓管理员，他只要那个钱呢够他吃饭，然后呢他有很多时间可以读书，可以去静坐。在台湾你只要肯做，你我看你就是在那路边扫扫地都可以活啊。台湾呢不是饿死的，是自己压力啊把自己压死的，很多人是这样，是自己忧虑而死的啊，绝对不是饿死的啊。另外就是呢，少看电视，少看报纸哈。世间可喜可怒之事啊，这里有这么多可喜可怒的事情啊，你自家着一分陪他呢，可谓劳矣，可谓痴矣啊。别人的事情你要陪着他去怒，陪着他去喜，尤其是看连续剧哈，是有这个必要吗？看戏的都是傻子啊，有这个必要吗？你还是真的看了这个戏，你就得到智慧的呢？还是的话觉得他这个人呢这么有权谋，你拍案叫绝，你觉得说、哦、我也应该这样，是不是？尤其是那种武侠剧啊什么这些，还有这些这个讲的什么感情的这些事情呢，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个是跟吃鸦片一样上瘾，越吃越厉害啊。好，所以这边就知道了哈，我们应该呢尽量的呢就是少事少业啊，少说话，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提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试看哈，你一天中有没有放松过几次啊，这个学了就要去用用看嘛，有没有去放松过几次啊。下面呢我们就谈怎么样的有效的运用时间。时间呢是我们呢最重要的资产，它跟钱不同啊，钱你可以去存，你还可以去赚，时间呢你不能存也不能赚，只能花。好，我们压力的累积呢往往与时间的失控有关啊，这个跟前面忙的意思是一样哈，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太多的工作排队等着完成，这就是你的压力哈。所以呢有效的时间管理呢可以提升对事情的掌握啊，因而得以放松的方式去因应生活。其实呢时间的掌握很简单，就是你生命中目标的事情就是重要的事，其他有威胁到你生命的事情就是紧急的事，或者我们是大乘佛教徒，有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你可以去帮忙的，那就是紧急的事，另外的事都是不相干的事。所以呢我们讲了，刚才有讲过哈，你因为呢我们啊嫌自己不够忙，嫌自己没有成就感，拼命找一些事情，揽一些事情来啊，然后结果呢又答应这个人又答应那个人，千万不要因为力求圆满呢而造成千头万绪的焦虑。什么焦虑啊？我觉得小事情都还是焦虑，还是小事，就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我讲过了，你没有时间去做，或者你做不来，你有很深的罪恶感跟焦虑，因为那个就是你影响到你的生死的问题啊。好，所以呢，人生最令人感到挫折的呢，莫过于想做的事情太多呢，结果不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反而想到每样事情的步骤繁多呢，而被做不到的情绪所震慑，最后一事无成。我们想想看，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拖延不去静坐？我们讲了这么多课，是不明白方法吗？不是。是不愿意改变现状吗？也应该不是。 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的成就感，你就是喜欢去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好像做成了你就有成就感啊，去什么报纸上看一看什么什么万客隆还哪里有什么什么这个大减价啊，你去占到便宜了，嗯，有成就感。